净土哈，其实讲到净土，那个佛教的那个名词，应该意思就是一块干净的土地，在一块干净的土地上呢，人可以有一个快乐的或者是平和的生活。那我不知道佛教讲什么，我就借这个来讲，基督教里面或者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块乐土或者有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在这个乐土或流奶与蜜之地呢，是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就是迦南美地。那这块地方呢，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得到了这块地方以后呢，那个时代叫做士师的时代。在那个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进到这块乐土呢，或者这块净土呢，或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呢，却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在士师记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到这一块迦南美地，代表性的话就是士师记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群人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然后任意而行。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那是人间不是净土了，是人间乐土了。我不知道你们任意而行，就是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来管我。如果你看那个小飞侠，你就知道小飞侠住的地方叫做 Never Never Land。那个 Never Never Land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土地上，绝对不会有人跟你说 never。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土地上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管你。那小飞侠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那么他的乐土就是没有人会跟你说，不可以。各位小朋友，你们从小到大听的就是这个，那个电线不要碰，那个楼梯不要走，那个地方不要去。我们从小，尤其在华人文化里，就是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除了叫你读书以外，什么都不可以。那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会加重这种重重的枷锁。那所以很多人就想到说，最快乐的地方就是有吃有喝有玩有电动，什么都有，然后没有人对你说 never 啊，那太好了。各位，对不起，那种地方叫做地狱。当以色列人进到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地方的时候，士师记告诉我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净土就被污染了、玷污了，土地被污染，河流被污染。我们这几十年在台湾常常看到这个新闻，那圣经也用这样来形容，特别在利未记里，好多地方都形容那个地方被以色列人污染了。污染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方好像就肚子痛了，就把他们要吐出去。那个污染就是大家任意而行。各位，上帝是给我们自由的上帝，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你记得圣经讲的，第一个，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自由在真理里得到。第二个，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圣灵给我们的，我们自由不是我们任意而行得到的。事实上，整个圣经告诉你，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教会这么兴旺，希望继续的兴旺，我们能够继续的兴旺成长，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被上帝的话，我们被上帝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被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认识我们是重价买来，我们是属上帝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错误的权威，错误的引导我们，可是上帝的权柄，上帝借着教会给我们的，给，对，权柄对我们的引导，那是美好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习，在教会里，在基督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不是任意而行，我们是顺着圣灵而行。我们顺着神的话而行，这里面要有舍己，要背十字架，有很多的辛苦，很多的折磨，但这些辛苦折磨，盼望我们是与主同死，能够经历与主复活的大能。这个世界什么地方是最好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来的时候也听到你们的同工讲到说，他以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呢曾经当选过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啊，我也听到有好多城市曾经当选过。这个世界最适合居住的是哪里呢？是纽西兰吗？是澳洲吗？是加拿大吗？是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最适合居住？通常都有一些评分标准啊，那个水干不干净，空气干不干净，教育方不方便，交通工具好不好，犯罪率低不低，这一类。说起来，高雄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我觉得很有活力，也这么青春哈，很好。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就是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吗？各位，高雄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吗？台北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吗？有一天你们到美国或纽西兰，那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吗？神把哪一块地方在这个地球当作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给我们去住呢？基督徒要住在哪里呢？我们在看圣经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会认为说，到了迦南地那就是最好的地方，那是净土，那是圣地。各位，当然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是天堂，但那是我们死了，信耶稣的人死了以后去的。我们现在住哪里最好？我自己看圣经，各位，基督徒的自由和基督徒的幸福和基督徒的能力和基督徒快乐就在这里。我们不是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适合居住，我们是因为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走遍天下都可以居住。你心中有主，各位，今天上帝把你带到戈壁沙漠，你也很快乐，你也能够得胜。你心中没有上帝，今天把你带到皇宫里去住，你也觉得不快乐。一个人心里有上帝给我们的爱，有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一个人愿意顺服上帝，各位，人间一定会碰到痛苦，我们主耶稣都会碰到痛苦，但是你能够得胜。我一直在我一直在希望，我因为我也很希望住一个舒服的地方，我一直想什么地方什么环境最好。我觉得我们想要改善，我们希望让我们身体住得很舒服也是很好的事，包括在这里你们有这么好的空间，有这么好的地方，我希望神给你们，我希望神给你们，给每个教会更大更宽敞更方便的地方。各位，我们的神把这么美丽一个世界给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说神不会为爱他的人预备更美好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神给我们预备都是好的，但我们在说什么地方是最好住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幸，可是我看过太多的见证，包括我看过一个基督徒，中国大陆基督徒被关在监狱里面，后来在监狱里面大概有八成的人他都带他信主了，到最后就是他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监狱里跟天堂一样。各位，有上帝的同在，我不是在说神话，我说的真实的，我自己也经历过。你心里有主给你的平安和喜乐，你就算在狮子坑里都是喜乐的。你如果没有上帝，你不但在任何地方不快乐，你会把美好的地方污染。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有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我再一次说，不是不要改善环境，不是不要改善治安，不是不要改善政治文化等等，不是不要绿化，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耶和华，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为神生出，地与世界你未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住在主里面，即便我们现在在急诊室，即便我们是癌症的末期，我们都幸福的。在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任意而行，那个地方就充满了罪恶。士师的状况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简直是一塌糊涂。以色列把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任意而行，不遵主为道，弄得一塌糊涂。各位，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例子。当我们有主的给我们的意向负担的时候，这是一个地下室，可是我看 不敢说天堂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相当好的乐土了。如果你们继续都在主里面，不管这个地方有什么样改变，在你们所到之处一定有更多的幸福和美丽和光明。但如果离弃上帝，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包括以弗包括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里面的美好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士美拿教会，今天呢通通荒凉了。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到美国、到英国，你有发现越来越多这种悲惨的事情，教会慢慢被卖掉，变回教的清真寺，变成酒吧间，变成 X 级的电影的那个情趣商店。各位，我们真希望有一天佛光山能够变成基督教的教堂。我们没有什么要什么势力庞大，我们要多大的势力，我们没有那样想法。我们希望是人人包括和尚尼姑都信耶稣，我们希望的是这样，我们希望大家都享受到上帝的幸福和快乐，那台湾就真的是净土乐土了。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在世师时代个人任意而行，把这个净土弄得脏得无比以后，有人在这个悲哀的地方把欢笑和平安带出来。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世师秉政的时候，所以这卷书是讲以世师记为背景的。那个时候我们在看完世师记，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简单的说，在世师记最后讲到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最后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传道人，有一个利未人娶妾，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师娶了小太太，包了二奶，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因为他任意而行，他不把上帝的话当话。当人不把上帝的话当话，当人不听神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听，他不会想他太太怎么想，他不会想他儿女怎么想，他不会想耶稣神怎么想，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娶了妾，然后妾行了淫乱。为什么一个女人会行淫乱？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她不管她丈夫怎么想，她不管她父母怎么想，她不管她儿女怎么想，她不管上帝怎么想。然后这个妾和她的丈夫最后和好了，可是在经过一个城回家的时候，基比亚的路上，这个城里面的男人要，对不起我直接讲，我们这里有这么小的小朋友，不过小朋友现在都很早熟，没关系。基比亚城的男人要强奸这个利未人，不是强奸他太太，强奸的利未人。然后最后这个利未人不是英勇的抵抗，也不是迫切的祷告，是把小太太拖出去做替死鬼，他小太太被强奸到死。然后这个利未人就把他小太太的尸体切成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说怎么办？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有十一个支派就聚集军队，要讨伐那个罪犯的那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要便雅悯支派交出凶手，便雅悯支派不交凶手，于是以色列人就发生内战。在四世纪的结束，就是便雅悯人被杀光了，剩下四百个男人。各位，那是一个人间乐土，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当人任意而行之后，就变得那么悲惨。天堂可以，因为我们不要讲天堂，天堂不会这样，但我们讲伊甸园那么美丽，可以因为人的不顺服被封闭了。最美的可以变最丑的，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最美的变最丑的。基督的信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使我们知道有悲哀的事，我们知道有政治的腐败，我们知道有贪污，我们知道有舞弊，我们有赌，我们知道有赌徒，我们知道毒品的问题很严重，我们知道有各样的问题，我们真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坏，我们完蛋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想，因为这个世界再黑暗再罪恶，我们也非常晓得，因为我们越认识神越知道自己是罪人。可是我们是乐观的，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得胜了，因为我们知道过犯不如恩赐，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这罗马书第五章里讲，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可能有人个性天性比较悲观，我是这样，但是不管你悲观乐观，不管你的聪明愚笨，不管你怎么样，你信靠的上帝，你心中有主的圣灵，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光明的儿女。我们知道生命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神的儿女会因为神的恩典，末后的荣耀比先前的要更大。我希望这个教会是这样，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可是在这种希望，而且这是一个不会落空不会羞耻的希望，这罗马书第五章讲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希望或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因着耶稣十字架跟神和好，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我们有那不至于羞耻的希望，我们希望不会落空。但是有着美好的希望，不是不会经历困难。基督徒在世一定有苦难，我们有上帝永远得胜的恩典，必定得胜的恩典。但是我们这恩典不减少我们在世上会碰到的艰苦、艰难、挫折、失败。可是我们即使在这种失败中，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被打倒不会死亡，我们加一句死亡了可以复活，我们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让基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们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上帝是很伟大，但是我们上帝再次说，我一再重复，不管怎么伟大怎么美好，那真实的，他的美好，他的真实，他的得胜，他的永远对我们的拯救，不减少我们会碰到的困难。上帝无比的恩典，无比的祝福，圣灵极大的能力，不减少我们该有的一切努力。基督徒凡事依靠主，凡事有信心，但是不是等于凡事懒惰不做事，刚好相反，越有信心越要积极的做事，动脑筋，动手动脚，艰难不会少的，在世上我们一定有苦难的，教会要得胜，魔鬼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会用他一切的计谋搅扰我们，打击我们，叫我们灰心丧志。我们承认，我们也深受其害，我们也常常跟他作战之道，但我们感谢主，我们主是得胜的。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告诉四世纪整个告诉我们，以色列有人祸，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像样的，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一个因为人任意而行把最好的变成最坏的地方。然后路德记告诉我们有天灾，碰到饥荒，有人祸，加上天灾，于是在犹大地伯利恒，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在你那里将要生一个人做我的以色列的君，啊，这是耶稣在那里出生的，大卫王在那里出生的。今天你去犹大地的伯利恒，你还可以看到 那个古迹，就是传说耶稣所降生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圣诞节会唱《美哉小城小伯利恒》，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美好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没有长存的家。这个地方很美好，不知道十年以后是不是还是很美好。这个地方很美好，也许神让你们更美好，搬到一个要10000平的地方去了。感谢主，我们不晓得，也许就在佛光山把我们征服了。我们感谢主。犹大地的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是谷仓。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天灾，因为人祸，因为人偏行己路，这个地方活不下去了。于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寄居暂时的避难。我父母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台湾避难的，他们是逃难来的，他们是寄居的。他们说我父亲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们跟我讲，跟我们小孩讲，我们没有想到一住就是我们这一生住的最久的地方。各位，你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哪里是我们的家？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讲的：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家，这世界非我家。但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也都是我们的家，上帝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哪里都是我们家，而我们在哪里都能适应，我们在哪里都能生活，哪里我们都能水土适应，因为我们有上帝。不是说我们对哪些地方不能特别喜欢或喜欢，这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我们不会眷恋。上帝也许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帝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如同亚伯拉罕在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到不同的地方，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到不同的地方，如同我，如同你。我不知道你到现在搬了几次家，也不知道还要搬多少次。我们在所有搬的地方，我也真是觉得非常感谢主。现在是越来越多，我在教会的时候常常有人跟我讲，康牧师，东京有哪些地方比较适合聚会的，康牧师，高雄有哪些地方比较适合教会聚会的。哎呀，你知道最近问我的，我看哈，一个是问冰岛哪里比较有华人的教会，另外一个反正就是在非洲也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工作调到那里去，有的人到那里去谋生，有的人到哪里去游学或做什么。各位啊，在那些地方常常都陌生的，我们不熟悉的，但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那里找教会，当他们有教会的时候就有家了。哎呦，我希望你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一天如果神把你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你能在那里找到圣徒聚集的地方，你能找到一个像这里是对各个地方开放，因为我们对主开放，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地方，你在那里能找到属灵的家。哎呀，那真比什么都要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到一个地方，我们觉得真的非常孤单。这个以色列人在谷仓活不下去了，到摩押地去寄居，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各位，你今天在高雄如果碰到什么台有什么大灾难，你要去逃到哪里寄居呢？啊，你去可能去日本啊，你可能去美国，你可能去纽西兰，你去这样寄居，去那里逃难，你大概不会去北极寄居嘛，你大概不会去撒哈拉沙漠寄居嘛，你大概不会去那个种族屠杀的卢安达去寄居嘛，你大概不会去那里寄居。在犹大地伯利恒的人到摩押地去，摩押是以色列人可以说最讨厌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本地活不下去了，就去那里寄居。上帝也不是不可能这样带领我们，我们还是说求神保守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活得下去，因为有上帝的恩典。 各位也不要有一种想法，我看有些解经家说，哎呀，这个人他不应该离开上帝的国土到别的地方去。各位，这个讲的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而基督徒不要有那中国文化那种观念啊，就是说，哎呀，我是绝对死守在这里，我绝不逃。各位，这是我们的观念，这是我儒家的观念，圣经里不是这样观念。圣经有难逃难是耶稣的吩咐，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去。各位，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逃的，耶稣自己也逃到埃及去。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呦，这是什么死守啊什么，没有这种事。神只要神带领我们留在这里抵抗逃难维护都可以，心里有主，神给我们自由的。好，他去寄居，但是他实在是很不幸，到一个以色列人觉得最看不起，实在没地方可以去，以色列活不去就活不下去，他就去了。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很不幸，寄居到那里不久，这个男人也死了。各位，人生会有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在教会，在每个礼拜三全教会祷告会里面，有一段时间会为生病的人祷告。各位，每一个礼拜三，事实上为肢体祷告里面，在我们教会肢体祷告最多的就是生病的，有的是车祸，有的是癌症，有的是很奇怪的病都有。哎呦，也是很难过。有的是很爱主的，有的是年纪很轻的，有的时候是那个病痛啊，痛到我星期三出来的时候，还是那个祷告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年纪其实四十几岁，就癌症末期，没有药可以治，她痛得不得了。可是就奇怪了，痛了那几个月，她就是还没有被主接去，真是好，真是很难过啊。我再说，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艰难一定有的，你要在艰难中依靠上帝得胜。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解释，这以利米勒死了，也不要马上一看到人死了，一看到人生病了就说他一定犯罪，这我们知道不一定是他犯罪。但是神真希望我们能在每件事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好，他死了以后，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各位，这悲哀的事情啊，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老公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在圣经的信息里面很少有这样描述，如果你从四世纪第一章看起，一直看完四世纪，看到路德记，看到这里，你看真的很难过，有这么多的混乱，有这么多的罪恶，然后这一家人，丈夫死，两个儿子死，剩下一个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到路德记的一章六节，我们开始看到一点光了。这一点光是什么呢？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啊，终于看到一点光了。各位，他们离开老家到这个地方最少十年，我不知道以利米勒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又在这里住了十年，最少十年。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各位，人生有时候会是虚幻虚空到极点，辛辛苦苦绕了一大圈，结果什么都赔光了，看起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哎，不过现在又要回去了，为什么？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了，现在以色列又有粮食了。我也有听过有人到美国去移民，到美国后来又回来了，有人移民到加拿大后来又回来了。当然现在回来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台湾健保实在太棒了，很多老人都回来了，这是好的。但是这里也是好的，耶和华眷顾了，于是他要回去了。感谢主， 最好的事不是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这是好事，但这不是最好的事，因为这个好事在每个地方都有，上帝始终一直在眷顾他的儿女。最好的事是被上帝眷顾的人，就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我们会活出上帝的爱。你没有徒受上帝的恩典，上帝实在很爱我们这里每个人。我看到这里，各位你知道，我真的看到，如果讲给很多牧师讲都会掉口水，不是掉眼泪啊，掉口水，就是很羡慕。因为这里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边，看到前面还有小朋友，看了会掉口水，因为很多教会没有这种宝贝啊，年轻人。然后有这种年轻人呢，又不会来听到，他们不但来听到，还坐在第一排，哦哟，很棒，然后他们也溜不了了。我们求主帮助，但是我们真的感谢主。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看到老人不觉得掉口水，也是很掉口水，感谢赞美主。人蒙恩，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更好的是我们活出与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我们就没有徒受他的恩典。因为蒙恩，说真的，全世界人都在蒙恩，但是蒙恩后会有一种蒙恩的反应，那真是有福。拿俄米活出来了，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对他的两个媳妇讲这段话，真是稀奇极了。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第一点稀奇的美好的就是他让这两个媳妇得自由，你们回去。拿俄米现在年纪大了，他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拿俄米我想也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从摩押地要回到家里，各位也不能坐捷运，也不能坐高铁，他要经过那种沙漠旷野，也很危险的。他是一个老人，他是一个老女人，他需要人帮助的，他需要两个年轻的媳妇帮他提行李，还有预备这个预备那个，这也是理所当然。但他想到什么？一个人有上帝的爱就不任意而行，一个人有上帝的爱就愿意舍己，一个人有上帝的爱，他就因为上帝对他这么丰富，他就会愿意对别人好。这就是教会，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没有上帝的爱，他没有安全感，他什么都要抓。我们因为有上帝的爱，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丰富，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是上尖下流，无处可容，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乐意奉献，我们的心被上帝感动，我们知道上帝这么好，所以我们乐意奉献。不是我们天性一定大方，也不是我们一定有钱，而我们就算像那个寡妇一样，我们也可以把两个小钱拿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看顾我们，有这个信心。那表现在每件事上，包括这个婆婆，她需要媳妇照顾，但她会替媳妇想，这两个媳妇我不要妨碍到他们的婚姻和幸福，你们回去吧，然后是祝福，愿耶和华恩待你们，然后是感恩数算恩典。这也是基督的特点，他会数算这两个儿妇的恩典。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是祝福，下面就是感恩。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就是你们恩待你们的丈夫和你们的公公，你们恩待他们一样，还有你们恩待我。哎呀，我真是希望我们华人的文化，包括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我们能多有一点受上帝的恩典的影响，有那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是什么？我觉得华人的文化里面向来缺少这两个，而在基督教文化影响强烈就有这两个，就是人会常常说对不起，人会常常说谢谢你 ，Thank you, I'm sorry。就是我们会跟人说对不起，我们会说我错了。台湾我觉得实在都是很好，台湾只有一点不好，就是大家不信耶稣。神的恩典很丰富，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觉得文化也受到一些影响，就我们看到的各位大概都不是在感恩的，都是在抱怨的。 这个党抱怨那个党，这个人抱怨那个人，啊，都是啊，这都是马英九的错，都是陈水扁的错，都是民进党的错，都是国民党的错，都是蓝的错，都是绿的错，都是老爸的错，都是老妈的错，都是小孩的错，媒体很烂，观众也很烂，反正都很烂，大家都错。各位，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问题，问题是很多，我们也不是指出错误，但是我们更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感谢上帝。这个人拿阿米死了丈夫，死了儿子，他应该有一大堆的苦水怨言，但是他会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对我很好。我在教会里也有碰到有些人，就是他真是有本领，什么好的东西他都看不到，那不好的他都看得到。那我再次说，我们看到不好的也不一定不对，但是基督徒希望能学习，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我们能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是粉饰太平，我们是经过耶稣的十字架，经过耶稣无条件对我们的爱，我们就知道神真好，他对我是好，而且他借着人对我好，他借着你对我好，愿耶和华祝福你们。最后一句话最奇妙，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个婆婆在说什么？这婆婆说，媳妇啊，回去吧，然后愿你们再结婚，愿你们新的老公对你们好极了，愿你们在他们家里很平安，不像在我儿子家里，儿子一下就死掉了。各位，这有两点很难得。第一点难得的就是没有那种自私的观念，哦，你就永远做我家的媳妇，你不可以再去跟别人结婚。各位，我再一次说，基督教有是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反映在各样的事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对于寡妇的再嫁一点不会闲言闲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了，如果你配偶死了你可以再娶再嫁。哎，我们华人的观念就是，哦，不行哦，你要守寡，你要贞洁牌坊哦，你一定要到死哦，这不知道干什么了。各位，圣经上真的这样讲，我们爱人，我们忠于一个人，是他活着的时候，死了我们是自由的。这不是说什么，哎呦，你是三心两意啊，水性杨花什么，不是这个。这本来就是人需要有伴侣，当他死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神预备，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健康的。我们华人界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学家叫吴金雄，我忘记他是六七十岁的时候还多大的时候，他又再结婚，他的妻子死了。吴金雄博士的儿子吴继杂是有名的钢琴家，他就在爸爸再婚的典礼里面他是司琴。他们有时候，哦，老爸你对老妈都很不忠实啊，又娶一个。没有，我们没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这第一个，拿阿米也没有说啊，你不要再结婚，愿你在新夫家得平安，他没有说你要忠于我这一家。第二个，这一种尤其在苦难中的人，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美德。什么美德？各位，我们有一种我觉得不好的那种天性，这人呐，自己在苦难中，如果怎么样能快乐一点呢？就看到你也很苦。哎呀，我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好难过。一听你儿子也没考上，嗯，颇得安慰。哎，我儿子啊，我丈夫失业了，哎呀，好难过。一听你也失业，哦，就心里安慰。这什么意思嘛？你自己儿子没有考上大学，你应该很难过，然后人家没有考上大学，你体会到那个难过，你就应该不是高兴，而是为他难过，你反而为他没有考上也很高兴。这真是啊，这是我觉得啊，个人民族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都容易产生这种苦毒。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幸福，我们跟其他人一起分享，我们如果痛苦，我们不希望这个痛苦传到别人身上， 我们如果在痛苦中看到别人快乐，我们能够祝福别人，为人家感恩。这不是说别的，这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哇，这很稀奇啊。各位，对不起啊，这里我看多半是很多年轻人，但是也有中年，也有做婆婆的，也有做媳妇的，我不是挑拨离间，不，我就姑且这样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哈。如果哈，婆婆到你家来住，到媳妇家来住，住三个月，住六个月，住三天，甚至三个小时，然后上帝的恩典，你们相处得非常好，好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然后婆婆住了几个月，有一天要离开了，当婆婆离开的时候，那媳妇再怎么好也会呜松了一口气嘛，这是很正常的。如果婆婆说我要走了，那媳妇居然抱住婆婆说妈妈你不要走，哎呀，我真是难以想象，哎，不知道有哪一个媳妇会这样对她婆婆如此。而拿俄米现在就是这样，当拿俄米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愿你们有自己的幸福，不要让我牵绊到你们的幸福快乐，他的媳妇居然不是很高兴，当然要装一装很难过，居然是哭着不让他走。为什么会这样？拿俄米有什么东西？各位，拿俄米手上有六亿财产吗？拿俄米是王永庆的老婆吗？你跟着拿俄米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两个媳妇要跟着他，而且要去一个刚刚从灾难中回来的国家，不是很幸福国家，为什么他们要去？他们跟着婆婆去，婆婆已经要他们不要去了，他们给他自由，他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要跟着你。拿俄米有什么好处？各位，拿俄米有什么好处？拿俄米有爱。拿俄米没有钱，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他有爱。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上帝的爱，各位，我们不是自大，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大，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有上帝的爱。当你有上帝爱的时候，你有这个世界最有钱、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人他们没有的东西。如果基督徒把上帝的爱都能常常活出来，这世界上人会很羡慕。我一点都没有嫉妒那些有钱的人、漂亮的人，我一点都没有嫉妒林志玲的美丽，我怎么会嫉妒吗？我是男人嘛，不会嫉妒她美丽吗？我不会嫉妒人有钱，我不会嫉妒人有学问，我不会嫉妒，我感谢主给他们这些，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但我会说，他们如果不是基督徒，我比他幸福。我比他幸福也不是骄傲，我会希望我把我的上帝跟他分享。各位，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他有上帝的爱，那就是太棒了。所以他们要跟着，如果你把你的爱活出来，在你的家里活出来，在你的学校里活出来，不管你年长，不管你脾气怪异，不管你有什么怪癖，不管你有什么不好，你真的信了耶稣，重生得救，圣灵在你里面，你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你跟人家讲，你活出这个样式，你说你看我以前也是很自私的，我以前也是很卑鄙的，很容易嫉妒的，我以前也是会耍阴险的，但是我认识上帝，上帝的爱改变我了，我喜乐了，我不会耍阴险，我不会嫉妒，我不会伤害你，或者我越来越不会了，我愿意帮助你。各位，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个。我愿林志玲小姐更漂亮，但是我愿她早一点信耶稣，那比她漂亮一万倍还好。我愿郭台铭先生他的工厂再扩大1000倍，没有一个人自杀，赚更多的钱，但是他如果认识上帝，得到上帝的爱，他所有的工厂不能换到上帝1/1000的爱，上帝的爱是白白给他的，但他要信就得到了。各位，我们基督徒非常高兴别人比我们有钱富裕等等，但我们基督徒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我们有这个世界没有的，我们有上帝的爱。 所以他们说他们放声而哭，我们一定要跟你去。拿俄米就再劝了，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为何要跟着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丈夫吗？好，这里哈，各位就要稍微花一点力气来听啊，因为这个有一点不太好懂哈，但是不难懂。就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个规矩，这是上帝的规矩，我们姑且说是中法社会上兄终弟及的规矩，就是如果哥哥娶了嫂嫂没有生孩子，哥哥就死了，弟弟要再娶嫂嫂为妻，生下的孩子有一个要归到哥哥的名下，这个制度是要保护哥哥的财产，跟什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的，就有这个规定。拿俄米为了要让他的两个媳妇有幸福，就劝他们走，你们走啊，如果我跟着你们，你们跟着我，你们不会有丈夫的，因为你们还年轻漂亮，有年轻人喜欢你们，要跟你约会，要娶你，后来一看后面还有个老太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啊，那你们还要跟我，是不是你们有一种幻想啊，是不是你们在想到说我还能替你们生两个儿子做你们的丈夫，这不可能啊，这需要六大神机。第一神机，今天就有人爱上我这个老太婆；第二个，今天就有人跟我这老太婆结婚；第三个，我今天就能怀孕；第四个，我怀的是双胞胎；第五个，我怀的是男的双胞胎；第六个，这两个双胞胎长大了，你也愿意嫁他们，他们也愿意娶你。这六大神机加起来就是不可能。媳妇啊，你们跟着我，你们就没有丈夫了。女人的幸福在于有好丈夫，不在于有好婆婆啊。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这句话不是抱怨生死的，耶和华攻击他，为什么攻击他？娶走他的儿子，娶走他的丈夫，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经没有讲，起码没有讲是他犯罪。他知道是耶和华，他也没有什么要，也没有什么怨，这是一个很正确的神学。神在这件事上让我受到攻击，我实在很爱你们，我实在希望你们幸福，但你们跟着我，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幸福，你们回去吧。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大媳妇一听，哎，婆婆讲的有道理哦，那我还是回去好了。他就哭着回去。各位，在路德记里面没有坏人，有两个人好人，但是不够好，一个是大媳妇，一个是他们至近的亲属，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甚至都还相当好，只是他们在可以更好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就失去了更好的福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你像玛利亚一样得到上好的福分，那是上帝愿意给我们的。你要得到上好的福分，你要把耶稣当作至宝，你就得到，想要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祈求就给你们。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有这个属灵的胃口。好，大媳妇回去了，拿俄米就对小媳妇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路德这里讲的话其实是夫妻结婚的时候誓言，我不跟你分开，除非死，甚至连死都不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理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因为拿俄米有爱。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爱的人，我们一定喜欢跟他亲近，即使在最污秽肮脏最落后的地方，有爱，有爱散发出的地方，那是最好的地方， 路德说我要跟你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罚我。哎呦，这路德已经信靠耶和华了，哎，他怎么会信耶稣的？怎么会信耶和华？各位，如果是今天开布道会，不会找拿俄米做见证的，因为找拿俄米做见证，拿俄米说啊，亲爱的朋友们，也在运动场五万人，亲爱的朋友们，你要信耶稣，你看我信耶稣，老公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没有人要信嘛。各位，我们今天找人做见证布道会都是找很棒的人，我没有说很棒的人不好，只是我们不会找拿俄米。我们再一次说，拿俄米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见证叫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他有爱。一个人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给的平安，有上帝给的喜乐，有上帝给的公义，有上帝给的勇敢，在患难炎热之日，他结满了圣灵的果子。越多的患难和艰难，让他结出越美好的果子，这叫人羡慕。所以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各位，我们当中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赚大钱，不一定每个人书都读得很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讲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我若能够讲天使的话语，但是没有爱，我是空的。如果有爱，我有了一切，上帝的爱，我有上帝。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十年以后回到台北，如果我在回到台北的时候，我是一个乞丐，很穷很可怜，台北市不会有一个人说，哦，这是康乃昌吗？因为原来也不知道我是谁嘛。以前一定是拿俄米，非常的富裕，非常棒，所以他一回来这么穷，人家说，哟，这是拿俄米吗？这很可怜呢，十年一觉扬州梦，什么都没有了。拿俄米下面就说了，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叫我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这段话讲的也是真的。拿俄米意思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拿俄米就说，不要再叫我甜姐儿，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不要叫我甜姐儿，要叫我苦瓜脸，因为我命真是苦啊，我满满出去有丈夫有儿子，现在回来什么都没有了。全能者他是全能的，他却叫我受苦，受这么大的苦啊。各位，我们真的不知道，但神真是有恩典，我再次相信神有丰富的恩典。我上个礼拜天在南京东路礼拜堂讲道，那是他们有四堂礼拜，前三堂讲完了，吃了中饭，吃一个便当，我们只有大概十分钟时间吃一个便当，然后休息一下，我出来准备讲第四堂的道。出来准备讲第四堂的时候，那个弟兄，负责的弟兄，我讲出名字也没有关系，姓乌哈，他就跟我说，哎，康牧师，你出来刚好，我的小孩现在进来，进来那两个就是我小孩，我看到两个孩子坐轮椅进来，我一看那两个小孩，我就知道这两个小孩大概是得了所谓的罕见疾病，那是就是肌肉都是僵直的、萎缩的，坐在轮椅上面。他们得了亚曼皮克症，这个病呢，就是逐渐会肌肉萎缩，逐渐会不能讲话，逐渐会越来越弱，然后可能就死亡。那我听到了，我就赶快去跟这两个小孩祷告。祷告完了，长老跟我讲说，这两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出生就在教会，非常可爱，非常正常，非常活泼。然后就在几年前，女孩子现在18岁，男孩子13岁，就在几年前，女孩子开始奇怪了，萎缩了，不长了。男孩子也是这样，他们得这病，这病得的就是 反正基因的一些问题，父母都很正常，但是小孩就是有这个病。长老说我们好难过，小孩这么健康，然后你就看到他这样萎缩，没有办法拦阻，祷告医生都没有用，两个小孩也很困难，本来活活泼泼的，又能跑又能跳，什么都跟正常的一样，怎么慢慢开始不能跑了，跑了会摔跤，不能跳了，不能唱了，唱不出来了。他们的同学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跟你一起玩，玩到后来你不能玩了，然后慢慢萎缩，慢慢萎缩，慢慢不能讲话。我那天讲的道题目叫耶稣更美，是希伯来书的话，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耶稣是更美，远超过天使，远超过一切。他们所献的诗歌是美哉主耶稣。这个世界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医好这两个小孩，除了那更美的耶稣。可是这更美的耶稣目前为止没有医好他们。然后再过十分钟我就要讲这个道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讲下去。我跟爸爸说，我很勉强但也真实的说，上帝一定有恩典。这爸爸安慰了我，他说康牧师你讲的是真的，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感谢主。他说上帝有恩典，他这两个小孩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善待我们，恩典真是够用。他说这是他说的，我们非常喜乐，我们快要累死了，但是我们很喜乐，感谢主。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受到这么多艰难，同样我们并不知道这世界上为什么很多大奸大恶很顺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受苦，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那些大奸大恶那么顺利，但我们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只有圣灵向我们启示。所以你需要有上帝的话，你需要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的眼没有看过的眼睛，没有听过的耳朵，心里也想不到的事，圣灵能让你知道你是幸福的。求主帮助我们。拿阿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二章一节，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他们回来了，这个以前可能非常富裕的这一家人现在非常穷苦。在当时寡妇，这婆媳都是寡妇。各位，如果你家里婆婆是寡妇，媳妇通常会难当一点。如果婆婆和媳妇都是寡妇，那个就叫地狱。那个婆婆会天天骂媳妇，你这克夫命把我儿子克死了。媳妇会天天骂婆婆，我真倒霉嫁给你这短命鬼的儿子。各位，我们在这世界上尝到很多苦毒，然后就去抱怨别人。在整个的四世纪，你看到四世纪的困难，四世纪的灾难，都是因为人任意而行，自私。问题的产生在人的自私，问题的解决在那舍己的爱。当拿俄米和路德回来以后，他们是最穷的人，寡妇很穷。各位不要用现在观点来看寡妇，现在观点寡妇是很有钱，尤其如果是黄永庆或好莱坞明星的寡妇，那真是嫁一个做一只寡妇就更有钱了哈。那个时候寡妇就最穷的，没有生活能力的。在这种时候，四世纪另外一个以色列的风俗，就耶和华规定，在你收割的时候，你不可以收割的太干净，你要留下一些让穷人来拾取剩下的麦子或者是果子，让他们谋生。现在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就这两个寡妇谋生的时候。 于是路德就对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婆婆啊，请你让我去拾取麦穗。各位，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我和我太太在美国，我们生孩子，然后小孩子放在这，美国人习惯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冬天很冷，三更半夜的时候小孩子一哭，哇，我太太和我一听到小孩子哇，我和他就意思就是我睡着了，你去换尿布吧。然后到最后装不了了，我就跟我太太说，太太你去换吧，我明天要上学。我太太就会说，老公啊你去啊，我明天要上班呢。各位，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人家小孩半夜三更哇一哭，然后先生就跟太太讲，太太求你让我去换尿布吧。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个人偏行己路，每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但是那蒙上帝恩典的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的爱激励，愿基督的爱继续激励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老婆常常说，太太求你让我去倒垃圾吧，这个碗求你让我来洗吧，那该是多么的美好。然后你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在路德记里有两次的恰巧，两次的恰巧都让你看到不是恰巧，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路德就刚好来到她未来的丈夫的田里。各位姐妹，我不是说你去帮你妈妈做事，你听长老的话，今天来聚会你就会碰到你将来的丈夫啊，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神对他的他爱他的人有最美好的预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有很多田，那天呢也正从伯利恒来到这块田里，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哇，波阿斯看到他的员工就说，哎呀，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祝福的话。他的员工一看到波阿斯来了就说，哎呀，愿耶和华祝福于你，这双方都在祝福。各位，这个世界是这样该多好呢。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当老板看到员工的时候都觉得看到懒鬼，哎，那个人懒惰，给我打两鞭。然后当员工看到老板来了，都看到吸血鬼来了，哎呦，那个人又来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懒鬼碰到吸血鬼就鬼打架的世界。但是那心里有上帝爱，认识上帝爱的人，老板看到员工是祝福，员工看到老板是祝福。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该多么的好，这个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世界，如果你靠着圣灵活出上帝的爱。波阿斯对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这一段话已经看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波阿斯为什么会问，哎，那个，因为有很多很多女人都在，很多的穷人女人都在那里拾取麦穗，为什么波阿斯特别问那个？应该不是。因为路德有一个魔鬼的身材，所以发现呦那谁啊？应该不是，因为你应该知道一件事，在收割的时候的女人是从头到尾都包起来，根本看不出是男是女，你眼睛都看不到，几乎，你们看乡下收割就知道，所以不是她身材好，不是她有什么特别美丽，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女人 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哦，这个人剪得这么勤快，那是谁？然后他讲了以后，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同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就跟路德讲，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各位，虽然耶和华规定你收割的时候要留一点给别人，但是每一个地主，有的大方，有的小气，有的就会跟工人讲，你多留一点，有的说少留一点。所以这些收麦穗的这些乞丐，他们可能会到不同的田间试试看哪一个比较好。波阿斯说，你不要换了，跟我的使女在一起，我吩咐仆人不要欺负你。因为有些仆人呢，主人虽然好，仆人就是有点那种恶行恶状，会欺负你。不要，你渴了可以去喝水。各位，你要知道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矿泉水，也没有饮水机哈。那你在外面拾取麦穗，你渴死也没人管你。波阿斯对他讲这话，各位，波阿斯是大老板，路德是外籍劳工。这一件事在这里对我们是有，圣经都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我是路德，我觉得听得都要哭出来了。因为路德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非佣印佣还差劲，他是摩押人，摩押人是以色列最看不起的人，然后他又是寡妇最穷的。今天我们台湾，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印佣非佣都非常不人道，非常不好。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对这个女人应该也不会很客气，不会有人尊重她。现在一个大财主跟她讲，女儿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真要哭出来。各位，你可以做波阿斯，你在这个世界，你在高雄，你对每一个人，你在街上碰到的扫街的清洁队员，你可以对他们客气一点，这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实上连非基督徒都应该做到。耶稣说，你们要接待客人，希伯来书也这样讲，你们接待客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对每个人盼望，我们都有上帝给我们的爱。路德就跪下来了，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说，可能他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我既是外邦人，你怎么蒙你这样的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讲的也很好，因为我知道你，因为你的德行我们都晓得了，不但你对婆婆好孝顺，而且你来到这个地方投靠耶和华。各位，这也是我们对所有慕道朋友来到教会应该存的一个祷告，你来这里寻找上帝，愿上帝厚厚的祝福你。我们要让所有寻找上帝的人好像小鸡到了母鸡的翅膀底下。而这句话，在你在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句话的结构正是后来路德对波阿斯说的，愿你用你的衣襟就好像翅膀一样遮盖我。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就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 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工作呢？愿那顾恤你的德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一个至亲。路德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好，路德吃得很好，然后把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故事一样，还把它便当带回去给婆婆吃，因为他们很穷。然后波阿斯让他得到了很多的麦子回去。哦，那拿阿米真的很吃惊，今天你怎么会收到这么多啊？愿耶和华祝福那个人。哦，路德就说，那个人我知道一个人叫波阿斯呢。拿阿米说，哦，那你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去。他也是这样讲，那你就不要在那别的地方，他是我们一个至亲的亲属，你就在那里去。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各位，在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收割大麦，在第二章最后一节讲到说收完大麦小麦，就是从路德第一天去波阿斯田间拾取麦穗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刚好是两个月。因为大麦收割完了再收小麦，那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中间的日期是差两个月，所以路德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波阿斯的田中拾取麦穗，然后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收割完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路德可以去波阿斯田间碰到波阿斯的日子，第二天就再不能去了，没有理由去了，收割已经完了，没有麦穗给你了。基督徒全然仰靠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全然仰靠上帝。但全然仰靠上帝，一切靠恩典，一切凭信心，不是懒惰，我们是勤快，我们动手动脚，越有信心，越有行为，越靠恩典，越会努力。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圣徒都应该这样，包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拿阿米和路德，还有波阿斯。拿阿米这婆婆，各位，我们常常想一个人进前，常常读经祷告，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很笨啊，这个人笨笨的，但是会祷告，不一定的，我们会动脑筋的，我们会去思想的。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拿阿米是很精明的人，这老太太很精明，我相信她看出来了，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也听出来，路德应该是有点喜欢波阿斯，波阿斯也应该有点喜欢路德，可是他们两个这两个月中间没有一点来电，这现在明天就不能够再来电了，因为不能来了，那怎么办呢？拿阿米就说，我要为你想办法。那下面想的办法呢，各位年轻的小朋友，你们应该退场一下，因为这比较成人电影一点啊，没关系，可以看，而且你们早就知道了哈。拿阿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今天晚上哈，是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原住民的丰年祭，当以色列收割，其实任何一个农业民族收割完了以后，那天晚上都非常愉快的，因为一年的辛苦有收成了。那么收割所有的麦子也打好了，一切都好了。那么这一天呢，当到最晚上的时候，那个男人也都要睡在禾场，因为也是怕人家来抢，因为你现成这些东西会有人抢，你记得机电也是这样子，收割的时候要睡在那里。那收割的时候最后这一天呢，又会又吃又喝，喝一定表示喝酒。各位，在任何一个农业社会里，收割的那个丰年祭呢都很愉快，都会喝酒，因此也会有一点乱。 所以拿俄米是很冒险的。媳妇啊，今天晚上我要你去那个很多人的地方，你去之前洗个澡，穿上那个半透明的睡衣，对不起，开玩笑，然后撒一大堆那个香水，香奈儿 Number Five， 要香格格一样撒很多。各位年轻小朋友，我相信你妈妈不会给你这建议了，你各位妈妈也不要给女儿这建议。拿俄米给这建议是有理由的，我们等一下再说明。他说你去不要使人认出你来，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女孩子在今天晚上跑到这种地方去，是会有损她的名节的。所以你去是要去，但是不要让人认出你来。那你就在旁边看哦，那里那么多男人啊、工人啊都在那里，那天晚上都会睡。你要、哦、各位，这是拿俄米再三叮咛，你可以想到这种危险性啊。你要认清楚波阿斯躺在那里，然后到灯黑了，天黑了以后，你要跑到他的床上去。各位，跑错床那真惨了。看清楚哦，认准哦，然后看他睡了，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各位，如果我现在死掉的话，你们真的就是叫我复活，因为这非讲完不可了。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这里的意思用力，其实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波阿斯是喝得很足，应该就是醉得也很厉害，但他就睡了。路德的眼睛很厉，没看错啊！感谢赞美主。悄悄来到那里，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好，现在真是麻烦极了，因为下面一步是什么呢？那波阿斯睡得跟死人一样，路德怎么办？路德又不能说哎醒过来，路德也不能叫他，万一一叫他啊有女人，那就惨了。而且叫他起来，他要说什么？波阿斯如果不起来，路德只好在那里，哎呦，等着等着，等到天快亮，他就要溜掉了。路德就白来了。到了半夜，哇，路德真的很辛苦，我看他肌肉都僵硬了。那人忽然惊醒，翻过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这个他的醒。没问题，看得很清楚，上帝把他叫醒了。在圣经有两个人睡不好觉，一个是亚哈水鲁王，他没睡着，结果就改变了犹太人的命令。这里是波阿斯睡得很着，突然被上帝叫醒了，改变了以色列的命运。各位，所以耶和华所爱的人必教他安然入睡，耶和华所爱的人也会教他惊醒，或睡或醒都是主的人。感谢主。好，现在很重要了。他一醒，看到脚下有个女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如果我睡觉，我现在是在屏东做客，睡在人家家里，如果半夜起来突然有个女的，又不是我丈夫，又不是我太太，各位，以我悲观的个性，我想一定是仙人跳。赶快一周刊走开哦。他就问你是谁。各位，这一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再说，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敬虔、读经、祷告、顺服、破碎、舍己、背十字架，可是不是不用脑筋，不是不用体力，我们努力，我们思想。路德拿俄米是对路德说，他会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可是你看到路德跟波阿斯是路德对波阿斯说你要做什么事，也就是说，一个属灵的人不一定就是纯粹被动的，他知道他该说什么，他不但知道他该说什么，他吩咐波阿斯要做什么。 你是谁？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这第一个，把身份讲清楚，我是路德。第二个，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各位，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请你娶我。哇，好大胆，唐代豪放啊。第三个，讲出理由，我可不是下流，我是照耶和华的律法，你应该娶我，因为你是我至今的亲属。哇，三句话，该讲的都讲了。第一个很客气，我是你的婢女；第二个，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娶我；第三个，我不是什么大胆，这是耶和华的吩咐，你应该娶我。其实这也有一点好像暗示了，你这家伙真差劲，你是我至今的亲属，却两个月都还没有娶我，你真是阿木林呆头鹅啊！但是我们有这个问题，普阿斯显然是一个好人，然后拿阿米在第二章讲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然后在以色列的规定里面，至今的亲属要娶死人的妻子，应该要娶的。当然了，你听应该知道，其实普阿斯应该娶的是拿阿米，就辈分来讲，但拿阿米当然就要把这机会给了他的媳妇路德，所以路德就说啊，你要娶我。那我们所有的问题就在普阿斯答案中回答了。普阿斯为什么在拿阿米和路德回来的时候，如果是至亲亲属，为什么没有帮他们？普阿斯为什么没有娶路德？这两件事都是他应该做的，他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做。普阿斯回答了，普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我再次说，愿这个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神给我们恩典越来越丰富，我们活出来对别人的恩惠也越来越多，你领受的越多，你付出的就要越多，因为这样才叫不徒受他的恩典。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句话就是这两个意思，一个你将来要得到恩惠更大，第二个是你对人的恩，以前对你婆婆的恩，对你丈夫的恩，和现在对末后对我的恩更大。怎么更大？普阿斯在这讲，就是说你愿意嫁给我，你实在是对我太好了。他说为什么？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好，答案就在这里了。普阿斯不能帮助这一对婆媳，普阿斯不能够娶路德，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比较重要，就是有一个程咬金，程咬金就是有一个比他还要更近的亲属。各位，今天如果我妈妈生了重病，我们教会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弟兄去照顾我妈妈，因为如果他们去照顾我妈妈，就是陷我于不义，儿子怎么都不做事，别人来做事。普阿斯不能帮助他们，因为照耶和华的律法是应该是那个至近的亲属去帮忙的，普阿斯不能越位。这第一个理由，这最重要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普阿斯不能对路德好，普阿斯不能说你可不可以跟我结婚。理由是什么？普阿斯是一个有钱的老人，路德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怎么你想老牛吃嫩草啊？你想借着你就是一个董事长，80岁的董事长，就要欺负我这个18岁的没有钱的女孩子？他不能够这样做，人家会说普阿斯借着钱多欺负人家。路德也不能对普阿斯示好，哎呦，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一个妃劳居然想要嫁给我们的董事长啊，就有这一层。普阿斯不敢对路德说什么，因为就是我说你有钱男人你就想这样做吗？而路德听了他婆婆话，婉转的但清楚跟他说，请你娶我。这就让普阿斯很放心了，你的确也喜欢我，你并不嫌我老，我一定会娶你。然后他马上，他先称赞了路德，然后特别称赞你是贤德的女子。各位，这很重要， 这个也是要安路德的心，我觉得也是要让他们两个都安心。各位，你在想半夜三更孤男寡女在一张床上，然后又是讲嫁娶的事，这时候心很难不动的。波阿斯需要第一个要让路德确定一件事，我并没有误会你是一个烂女人，今天晚上要来勾引我，我没有误会，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普拉斯没有说，哎呦，你穿这衣服还真好看，这样他们两个就犯罪了。他会先安路德的心，说你是贤德的女子。各位姐妹们，尤其年轻的姐妹们，尤其年轻漂亮的姐妹们，也就是这里的每一个姐妹们，请你们，请你们，你们很漂亮，很好，感谢主。请你们要知道，这圣经里讲的看起来是啰嗦话，看起来是多余的，是真的。女人要以自己里面的美德来装饰自己。各位，我可以跟你讲，虽然我是一个牧师，我还是可以跟你讲，那个花花公子封面的那些漂亮的女人，可以让男人风靡，送他最多的钱，送他最好的东西，但是呢，男人只会把那花花公子封面女人当玩物，不会尊重她。你很漂亮很好，你要让人尊重你，其实男人也是一样。普拉斯说，我尊重你，你是贤德的女子，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来不是勾引人，你是贤德的女子，你是告诉我最应该做的事，我也会娶你。但是还有一个人，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相爱，不管是怎么应该结婚，我们要照上帝的话做，那个人有优先权。如果他明天我找到他，他愿意娶你，好，那就我们梁山伯祝英台下一辈结婚了。他如果不肯，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会娶你。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认识的时候就起来。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从他们讲这话到天亮，他们讲了多少话。然后路德说，哎呦，第一天见你的时候你好死相，普拉斯说，哎，我哪里敢啊。然后第二天怎样，第三天怎样，讲到第五十天，哎，天已经快亮了，我要走了。普拉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因为这样会伤害路德的名节，不要让人知道。又对路德说，打开你的外衣，由他打开了，普拉斯就搓了六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出城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怎么样，这一天晚上不是普拉斯没睡觉，不是看世界杯足球赛，也不是路德没睡觉，婆婆也没睡觉，哦，他是快得心脏病了，怎么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那他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见面，有没有谈话，为什么普拉斯不娶他，哎呦，哎呀，主啊，帮助我，我心脏血压不能这样跳，哦，一回来，哎，怎么样了。路德就向那人，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个那怎么突然没有电了？好，当普拉斯当路德讲了这些话以后，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我们常说不可空手见我主哈，不可空手回去，这个意思其实这等于是下的聘金了，告诉他我一定会娶她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第四章第一节，普拉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这是第二个恰巧，恰巧普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普阿斯说，某人呐，各位，这个圣经里面在这里，拿俄米婆婆有名字，大媳妇俄尔巴有名字，二媳妇路德有名字，大儿子马伦有名字，小儿子基连有名字，重要人物都有名字，唯独这个致敬亲属某人呐。 我们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神知道，我认识我的羊，我按着他们的名字呼喊他们。但那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只是一个某人呐、啊。好，你来坐下，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这都看出波阿斯实在是非常有地位，也看得出，难怪拿俄米回来的时候全程吃惊，因为他们是亲属的话，一定这都非常有地位的人。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勒米勒的那块地，我想赎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哇，这时候所有的观众，所有的路德记的读者心脏都停止了，因为那个人说我肯，就等于在婚礼说 I do， 哎呀，那是惨了，那他们两个就不能结婚，因为要赎这块地，可能下一件事就波阿斯很聪明，我已经跟各位讲了，基督徒不是笨蛋，虽然我们 IQ 并不高，但是我们敬畏上帝应该有智慧，有敬畏上帝一切交在主手里的人，不是懒惰的人，我们是努力的，我们不一定努力就有那个成果，但我们努力。波阿斯很努力也很聪明，他没有先问那个人你要不要娶她，那个人一说娶那就完蛋了，他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要不要赎那块地，这也是帮他的忙。那个人说我肯，波阿斯没有动摇，他在商场上谈判老手，如果我们可以找他去谈 ECFA 就很好了。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各位，如果他就讲到这里的话，可能那个人还也会说 I do， 但他再加了一句话：“使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你要做一件事，把这个产业不但赎回来，而且娶他的寡妇，要让这块地成为那个死去的马伦或基连的产业。也就是说，你娶这个女人，你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块地就会要给别人了。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他愿意赎那个，但是赎一块地以后还要再损失一块地。哦，这样啊，我就不赎了，这样与我的产业有爱耶。各位，当然这个对波阿斯的产业也是有爱的，有一块要归回去，但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为了爱人，如果你爱人，你如果在教会服侍有损失，各位，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何况不一定有损失。现在重要的是，我做这件事是出于上帝希望我做，我就去做，我不去考虑我的产业有没有爱。那这个人呢，就跟大媳妇一样，他就是好了，但是他不够，不是那么好。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里啊，看到这里啊，大家心都放下来，你就不必看底下了，反正王子公主结婚了以后是幸福快乐，哎呀，感谢主，感谢主。不过圣经还继续写下去，因为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就脱鞋给那个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各位，这里哈，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波阿斯所做的。各位，你不要想，哎呦，他娶了一个美娇娘，好幸福。各位，在当时，甚至在我们今天，都会有这个观念，这并不划算，因为你娶了 买了生了，这个通通是路德原来丈夫的，不算是你自己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在我不是要提倡什么共产主义啊什么，当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肢体的时候，不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的，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一个肢体受苦，全体肢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肢体一起快乐。教会是这样，耶稣说凡是跟随我的，没有不在今，没有任何一个为我舍弃这些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倒不是说我们为主上我舍掉了，然后我们的股票就涨了一百倍，而是你在教会里面，你为着主摆上，你进到教会里面，教会有一百个老爸爸老妈妈，你就多了一百个老爸爸老妈妈；教会有一百个年轻人，你就多了一百个年轻的儿女。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当波阿斯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实在神是给他很大的祝福。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这家，这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哎呀，这些长老也实在很会说话，很会说祝福的话。愿你们全家都从这少年女子得到福分。啊，各位，这是摩押的女子路德。我刚刚一直没有讲摩押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看不起摩押人？各位，摩押人和亚门人是罗德的女儿，把自己的父亲灌醉，跟父亲通奸乱伦生出来的。所以摩押人是乱伦的儿女，在圣经里说十代也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殿。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幸，有可能有的人是被别人强奸生下来的，有可能有人是弃婴，有可能我们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这世界神给每个人的安排不一样，那些安排有的叫我们真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天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过去，我们祖先，或者我们父母，或者我们自己做错了很多的事，或者是做对了很多的事，做错很多事不要难过，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不是英雄，神的儿女不怕出身低。税吏和妓女比法利赛人和先进神的国，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愿意舍己跟随上帝，上帝有恩典。摩押女子最低贱的，然后又是寡妇，拾取麦穗，因为她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她被她婆婆的爱感动，她也愿意领受她婆婆的神做她的神，因为这样她也愿意在拾取麦穗的时候自己出去辛苦的去拾取，因为她也愿意学习跟随这位上帝。当他受到波阿斯那么好对待的时候，他跪下来俯伏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很高兴，可是他也的高兴，我想在那段时间两个月给他极大的痛苦。我是什么人？我是摩押人，我怎么敢高攀一个以色列的富有的老人？我怎么会，人家会怎么说？谁能帮我解决这问题？他敢跟任何人说，哎，我喜欢他。你什么东西你喜欢他？ 她的婆婆说，我会为你安排寻找一个家室，我要让你幸福。她婆婆安排这件事，然后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对上帝的信靠，又让在这件事进行的时候进行多么美好，然后让波阿斯也很高兴的愿意去娶她的时候，波阿斯也意识到，也很诚实，哎，咱们两个就结婚了，神不知鬼不觉，也不跟那个人讲嘛，那个人反正也，你们回来这么久的时间都没管你们。不，上帝的律法说他有第一个优先权，我们就让他做，我们公平的在大庭广众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请你做，你不做我再做。哎呦，各位，这都很难。我们讲到，我讲这个故事，说真的很容易讲，讲得很好听也很容易。你叫我去行，你叫我像路德，你叫我像波阿斯，你叫我像拿阿米，我一个都像不来。我能够做到那个大媳妇和某人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呦，我们看故事都看到，哎呀，有些人到这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他几乎要放弃，但是还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会为他祷告，感谢主他得胜了。好像那个戴德森啊，那个钱要不要给那个穷人的时候，我们说给啊给啊，神一定会祝福你。可是我们自己呢，哎呦，可能祝福戴德森不会祝福我啊。而且有的时候的确神就并不一定在物质上祝福你，我们不是为那个，我们是因为神在激励我们。然后现在大家都在祝福，大家都在祝福路德。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你看，大家都在祝福他。你还记得拿阿米前面说的吗？不要叫我田乞儿，要叫我苦瓜脸。现在他什么都有。你悲哀是悲哀，你难过是难过，但是你在悲哀难过的时候，甚至你不能做丝毫的事改善自己的好，你还是可以做一切的事改善你媳妇的处境。各位，有的时候神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帮助自己，但神叫你还有力量去帮助别人。我们那时候是自私、愤怒、苦毒的说我不愿意，还是我们就做。女儿啊，我不当你为你找一个幸福的家庭吗？现在大家都羡慕拿阿米，因为羡慕拿阿米也称颂耶和华，耶和华应当称颂，耶和华没有撇下你。圣经上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说，我没有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去了还会再来看你们，而且我去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我们今天都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中间。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了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简单的家谱，后来讲到犹大整个的家谱，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这个孩子我们不太熟悉，叫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我们比较熟悉，耶西生大卫。啊，四世纪那个时代是那么黑暗的时代，那么多罪恶的时代，人任意而行，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心中无神，以至于那个时代是利未人娶妾，妾行淫乱，以色基比亚的人要击奸男人，然后以色列族把整个便雅悯人杀得只剩下400人的时代。那个时代 是可能因为上帝的愤怒，因为以色列人罪恶，让天不下雨。在利未记和生命记都有讲，如果你们一再得罪我不肯悔改，你们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天不下雨，地不出五谷。所以可能有饥荒，在这饥荒当中有人离开家乡还是死了，有人儿子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那都是因为人自私造成的。可是在最悲惨的环境中，有人不自私。女儿啊，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婆婆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婆婆啊，容我到别人家里去拾取麦穗。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的家庭吗？女儿啊，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妇人，我会娶你，但是我会给自己亲属一个机会。这里讲的都是什么？我们来信靠上帝，我们不照自己的欲望去做，我们不照自己想做的做，虽然好像有一万个理由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照上帝的话去做，让我们忍耐，让我们等候，那等候到底的就必得救，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弟兄你们，你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说的忍耐等候，那个不至于羞耻的盼望一定能拖住你。四世纪是乱世，因为人自私，又因为有三个人的不自私，拿俄米、路德、波阿斯，他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拿俄米的问题解决了，路德的问题解决了，波阿斯的问题也解决了。他们的不自私不仅解决了当他们的问题，也解决了士师那个时代混乱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子孙就是大卫。大卫就是把士师那个时候的混乱改变成以色列以耶和华为神的美好的光景。如果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发现这三个人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从这个家谱出来的。各位，小兵立大功，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一无所有，但是神样样都有，他就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上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这个教会，谢谢你恩待孩子，让孩子能够在这里从屏东出发一直到这里，享受到你一切的祝福，听到弟兄姐妹还有同工团的一切的分享，看到你在这里的祝福，知道这些祝福一定会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并不是盲目的乐观，我们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这舒服的环境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依靠这舒服的环境，我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若你许可，你让我们继续更多的丰富，包括得人如鱼。若你有奇妙的旨意，让我们要经历一些艰难，我们也感谢主，因为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的确是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因为有我们的元帅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就跟随你，因为有如云的见证人陪伴我们，我们就一起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